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仨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仨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一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个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相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相，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府的什么尚书啊、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丞相来降香，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来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可是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明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等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全拆。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 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刚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盗队可来了，宋定回培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成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丞相的盗队盗在了相国寺的大门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大轿，轿盗在了相国寺门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了然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境，贫僧迎接的怠慢，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跟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鞋、僧衣、僧袜。这个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说老主持，今天我到在这里，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的，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玉宸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不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宸宫里边它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宸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是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宸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他那个宫里的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宸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宸宫的院子里边半夜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啊。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宸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 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少了，再不敢上这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群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领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诉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这里，
阿弥陀佛，弥陀佛，
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啊。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地。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这声，在那院子里边就喊，他怎么喊？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有一个男出来了，冤枉，把这王道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包兴，咱们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由打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他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打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奔着来了，他这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谈来谈去就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喝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城压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子不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他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啊，一瞧是一个小，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包，我叫包兴，其实我没有冤，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县县的县令，他冤吗？
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
我主人包拯才。
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
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
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把包拯找来。
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录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 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们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
哦，包公听完了这话，这都记住了。
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
一见了王丞相，
先施大礼，然后命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丞相
说：“你是定远县令。”
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
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壶，才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我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
王延龄脑门这个月牙
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
文辞犀利，
当时我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盆，我巧断巫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杖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是旁证俱在，可是泸州府起奏公文，说我说巫盆说话是妄诞，把我罢官免职了，我心中不服，所以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巫盆案，这个巫盆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事情听起来你讲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巫盆说话，鬼魂告状，真是有点事迁妄诞，不可为呐。包拯说：“大人，忘了吧，我不是因为听到巫盆一说话，我就把那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查。一，赵大的妻子自认，他把那个。”刘世昌然后焚尸活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堂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刑不过杖毙身亡，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就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人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吴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吴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香，皇宫里边伴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还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
了然在旁边就说了，
丞相，你要想把这个事情听，
我看就找此人吧。
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你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我跟此人善断这样的疑案。
两人合成几句话，王延龄
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
包公。